房玄龄等。房玄龄等，王公，字孝伯，是光禄大夫王运的儿子，定皇后的哥哥。他年轻时就有美好的声誉，清高的操守超过常人，自恃才能和门第高贵，一直怀有做宰相的期望。他与王臣齐名并友好，仰慕刘谭的为人。谢安常说，王公的才能门第将来可以做皇帝的舅父。他曾跟随父亲从会稽到京都，王臣去拜访他，看见王公坐的六尺竹席，王臣认为他还有多余的，就向他索要。王公随即把竹席送给了他，自己就坐在草垫上。王臣听说后非常惊讶，王公说，我平生没有多余的东西。他就是这样简约率真。初入仕途任左助作郎，感叹说，做官不做宰相，才能志向怎么能施展。于是因病辞官，不久任秘书丞，转任中书郎，未就职遭遇父亲丧事，服丧期满，受吏部郎，历任建威将军。太元年间代替沈家任丹阳尹，升任中书令，兼任太子詹事。孝武帝因为王公是皇后的哥哥，非常钦佩敬重他。当时陈郡人袁岳之靠狡诈谄媚侍奉会稽王司马道子，王公向孝武帝说了此事，于是杀掉了袁岳之。司马道子曾召集朝中士人在东府设酒宴，尚书令谢石趁醉唱了鄙俗的李相歌谣。王公严肃地说，身居尚书令这样的重任，在藩王的宅地聚会却放纵的唱淫邪之声，想让下属效仿什么呢？谢石非常记恨他。怀陵内史余姚的儿子余培的妻子裴氏有服食丹药的方法，常穿黄衣，样子像天师。司马道子很喜欢他，让他与宾客谈论，当时的人都为他降低身份。王公高声说，没听说宰相的座位上有个行为不端的女人。在座的宾客没有不感到不安的，司马道子非常惭愧。后来孝武帝要提拔当时有名望的人作为藩王屏障，于是任命王公为都督衍清冀幽并徐州晋陵诸军事、平北将军、衍清二州刺史、假节镇守京口。当初都督以北为称号的多次有不祥之事，所以桓冲、王坦之、刁仪等人不接受镇北的称号。王公上表辞让军号，以越级接受为由，实际是厌恶这个名号，于是改号为前将军。慕容垂入侵青州，王公派遣偏师抵御，失利，降号为辅国将军。等到孝武帝去世，会稽王司马道子执政，宠幸亲近王国宝，把稽要大权委托给他。王公常严肃直言，司马道子深为畏惧并怨恨他。等到去参加陵墓祭祀，朝见结束后叹息说，乌梁虽然新，却已有蜀离的感叹了。当时王国宝的堂弟王旭劝王国宝，趁王公入朝觐见相王时埋伏士兵杀掉他，王国宝不同意。而司马道子也想调和内外关系，对王公身家信任，希望消除旧怨。王公大多不服从，每次谈到时政就声色俱厉。司马道子知道王公不能和好，王旭的建议于是实行，于是国家的祸难开始形成。有人劝王公趁入朝时带兵杀掉王国宝，但于凯与王国宝结党，兵马很盛，王公畏惧他，不敢发动，于是返回镇所。临别时对司马道子说，主上守丧，宰相的重任伊尹周公都难以承担，希望大王清理朝政，采纳直言，远离郑国那样的淫声，放逐奸佞小人。言辞神色很严厉，所以王国宝等人更加恐惧，任命王公为安北将军，他不接受，于是谋划诛杀王国宝，派使者与殷仲堪、桓玄联络，殷仲堪假装答应。王公得到回信非常高兴，于是向京城上表说，后将军王国宝凭借外戚身份多次升任显要职位，不能感恩效力以报答时政的失语，却专宠逞威，将要危害国家。先帝去世时，他夜间闯入宫门，想要篡改遗诏，依赖皇太后聪明，像王神武，所以逆谋没有成功。又割取东宫的现有兵力作为自己的府兵，谗言嫉恨两位兄长甚于仇敌，与堂弟王旭同党，凶险狡猾，共同煽动，这是明显的不忠不义。因为我忠诚，必定会舍身殉国，所以多次诬陷我，依赖先帝明察，谗言没有得逞。从前赵鞅起兵诛杀国君身边的恶人，我虽然 才能低下，岂敢忘记这个道理。表彰送到，朝廷内外戒严。王国宝和王旭惶恐不知所措，才用王寻的计策请求解职。司马道子逮捕王国宝，赐死，在街市上斩了王旭，深切道歉过失。王公于是返回京口。王公当初上表时，担心事情不成，于是任命前司徒左长史王兴为吴国内史，令他在东面起兵。适逢王国宝死，又令王兴撤军离职。王兴发怒，率兵攻打王公。王公派刘牢之击败并消灭了他，上书请求贬降自己，诏令不同意。乔王司马尚之又劝司马道子，认为藩镇强大，宰相权弱，应该多树立亲信以自卫。司马道子认为对，于是任命他的司马王瑜为江州刺史，割取于凯豫州的四个郡交给王瑜督管。因此于凯发怒，派儿子宇宏劝说王公说，司马尚之兄弟专弄相权，想借朝廷权威贬降削夺方阵，惩戒以前的事，形势越发难测，趁他们计议未成，应尽早图谋。王公认为对，又把谋划告诉殷仲堪、桓玄。桓玄等人服从，推举王公为盟主，约定日期一同进兵京城。当时朝廷内外猜疑阻隔，渡口巡逻严密紧急。殷仲堪的信通过于凯送达，用斜文卷写信，藏在箭杆中，加上箭头七封，于凯送给王公。王公打开信，卷的纹路角扭，不再能辨认，认为于凯虚假，又估计殷仲堪去年已没有复盟，现在没有行动的道理，于是提前举兵。司马刘牢之劝谏说，将军如今以伯舅的重任，秉持忠贞的节操，向往以鸡蛋般的尊贵，是当时众望所归。往年已杀了王国宝、王旭，送还王兴的书信，这是深深信服将军了。近来所受任用人，虽然并非都恰当，也并非大师。割于凯四郡配给王瑜，对将军有什么损害？晋阳的军队难道可以再来吗？王公不听从，于是上表以分封王瑜、司马尚之兄弟为理由，朝廷派司马元显及王寻、谢衍等人抵御。王公梦见刘牢之坐在他的位置上，早晨对刘牢之说，事情成功，就任命你为北府，派刘牢之率领帐下都盐盐仙占据主里。司马元显派人劝说刘牢之，用重力引诱刘牢之，于是斩杀盐盐投降。当天刘牢之派他的女婿高雅之、儿子刘敬轩趁王公检阅军队时用轻骑袭击王公，王公战败，将要返回，高雅之已经关闭城门。王公于是与弟弟王吕丹骑逃往曲阿。王公长久不骑马，大腿生疮，不能再走。曲阿人殷雀是王公旧日的参军，用船载着他，藏在苇席下面，准备投奔桓玄。到长塘湖，遇到商人钱强。钱强与殷雀早有夙愿，把他报告给胡普尉。胡普尉逮捕了他们，送到京城。司马道子听说王公将要到来，想出来与他交谈，当面指责他，但还没有杀他。当时桓玄等人已到石头，担心有变故，就在健康的泥塘杀了他。王公的五个儿子和弟弟王爽、王爽的侄子秘书郎王和及其党羽孟仆、张克等都被杀。王公性格刚直，深存节义，读左传到奉王命讨不停，常放下书卷叹息。他性格不够宽宏，对机会不明察，自从在北府，虽然以检阅惠爱为政，但自视尊贵，与下属隔绝，不熟悉用兵，尤其信奉佛道，调役百姓，修建佛寺，务求壮丽，世人百姓怨恨叹息。临行时还诵读佛经，自己梳理胡须鬓发，神态没有惧色，对监行者说，我在于轻信于人，所以到了这一步，推求我的本心，难道不忠于国家吗？只希望百代之后知道有个王公罢了。家中没有财物勃勃，只有书籍而已，被有识之士所哀伤。王公姿容仪表很美，很多人喜爱他，有人目之为灼灼如春月柳，曾披着鹤氅裘踏雪行走，孟昶偷看到叹息说，这真是神仙中人啊。当初被逮捕时遇到旧历代旗之任胡熟令，王公私下告诉他说，我有个庶子还未出生，在乳母家，你替我送去寄养给淮南郡。戴其之于是把他送到夏口，桓玄抚养了他，为他设立丧亭吊祭。等到桓玄执政，上表为王公申礼， 诏令追赠侍中、太保、谥号中简。王爽赠太常，王和及儿子王简都赠通直散骑郎，殷阙赠散骑侍郎，腰斩胡普尉及钱强等人。王公的庶子王谭亨一昔年兼任给侍中。于凯是征西将军于亮的孙子，会稽内史与西的小儿子，出任侍中，代替兄长于准为西中郎将、豫州刺史、贾节镇守溧阳。隆安初年晋号左将军。当时会稽王司马道子畏惧王公，因仲堪等人善兵，所以派王于出任江州，督管豫州四郡，作为行事支援。于凯上书认为江州不是险塞之地，而西府北面与敌寇接壤，不应让王于分都，诏令不许可。当时于凯怀恨，派儿子宇弘劝说王公，认为乔王司马尚之兄弟又掌握权柄，势力超过王国宝。王公也一向忌惮司马尚之，于是联合谋划举兵。事情记载在王公传中，诏令派司马尚之讨伐于凯。于凯派汝南太守段方迎击司马尚之，在慈湖交战，段方大败被杀，于凯投奔桓玄。等到桓玄等在柴桑结盟，联名上书自我辩解，诏令赦免桓玄等人，但不赦免王公、于凯。于凯于是依附桓玄，桓玄用他为武昌太守。于凯后来畏惧桓玄必定失败，秘密派使者结交会稽世子司马元显，如果朝廷讨伐桓玄，我当为内应。等到桓玄得志，于凯因谋事泄露被桓玄所杀。刘牢之，字道坚，彭城人，曾祖刘熙，因善射侍奉武帝，历任北地雁门太守。父亲刘建有武略才干，任征虏将军，世代以壮勇著称。刘牢之面色紫赤，胡须眼睛惊人，而沉着刚毅，多计谋。太元初年，谢玄北镇广陵，当时苻坚正强盛，谢玄多招募劲勇，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琊诸葛侃、乐安高恒、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吉、晋陵孙吴忠等以骁猛应选。谢玄任命刘牢之为参军，率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称北府兵，敌人畏惧他。等到苻坚的将领巨南南侵，谢玄率何谦等抵御，刘牢之在盱眙攻破巨南的辎重，缴获他的运输船，升任阴阳将军、广陵相。当时车骑将军桓冲攻打襄阳，宣城内使胡兵率众向寿阳进发，作为桓冲的声援。刘牢之率领2000士兵作为胡兵的后继。淮肥战役，苻坚派他的弟弟芙蓉及骁将张豪攻陷寿阳，谢玄派胡兵与刘牢之抵御，军队驻扎峡时不敢前进。苻坚的将领梁成又率20000人屯驻洛涧，谢玄派刘牢之率精兵5000抵御，离敌人10里，梁成沿涧列阵。刘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杀梁成及其弟梁云，又分兵切断他们的归路。敌人步骑崩溃，争相奔赴淮水，杀获10000余人，全部缴获他们的器械。苻坚不久也大败，回到长安，余党所在聚集。刘牢之进军平定谯城，派安丰太守戴宝驻守，升任龙骧将军、彭城内史，因功赐爵武冈县南，食邑500户。刘牢之进军屯驻鄄城，讨伐各位降服者，河南城堡闻风归顺的很多。当时苻坚的儿子苻丕占据邺城，被慕容垂逼迫请求投降，刘牢之率兵救援他。慕容垂听说军队到来，出新城向北逃走。刘牢之与沛郡太守田次之追击，走了200里，到五桥泽中争相奔赴辎重，队列稍乱，被慕容垂袭击，刘牢之战败，士兵被歼灭。刘牢之策马跳过五丈涧，得以逃脱。适逢苻丕援军到来，于是进入临漳，收集散亡士兵，兵力又稍有振作。刘牢之因军败被征还。不久又任龙骧将军，守淮阴，后进屯彭城，又兼任太守。妖贼刘离在黄丘建称尊号，刘牢之讨灭了他。苻坚的将领张玉派兵攻破荆襄，围困泰山太守杨迈，刘牢之派参军向清之击退了他。适逢慕容垂的叛将翟昭救援张玉，刘牢之率军返回。翟昭回去后，刘牢之进军平定泰山，追击翟昭到鄄城，翟昭逃往河北，于是俘获张玉返回彭城。 妖贼司马徽据即挡雨于马头山，刘牢之派参军竹朗之讨灭了他。当时慕容氏掠夺领丘，高平太守徐涵远告急，刘牢之不能救援，因为诺被免官。等到王公将要征讨王国宝时，他任命刘牢之为府司马，兼任南彭城内史，加授辅国将军。王公派刘牢之讨伐并击败王兴，让刘牢之兼任晋陵太守。王公原本凭借才能和门第凌驾于人，等到檄文传到京城，朝廷诛杀了王国宝、王旭，他自认为威望和恩德已经显著，虽然以刘牢之为爪牙，但只是把他当作行政武将对待，礼遇很薄。刘牢之对自己的才能感到自负，深深怀有羞耻和怨恨。等到王公后来起事时，司马元显派庐江太守高肃游说刘牢之，让他背叛王公，事成之后就给他王公的职位和名号，刘牢之答应了。王公的参军何旦之把他们的谋划告诉了王公，刘牢之与何旦之有矛盾，所以王公怀疑而不采纳，于是在众人中设酒宴请刘牢之，拜刘牢之为兄，把精兵和好武器都配给他，让他担任前锋。行军到竹里时，刘牢之背叛王公归顺朝廷。王公死后，他就代替王公担任都督演清冀幽并徐扬州晋陵军事。刘牢之本来是小将出身，一下子占据王公的职位，众人心中不悦，于是他培植和任用心腹徐谦之等人来加强自己。当时杨泉期桓玄率兵上表为王公申诉，要求诛杀刘牢之。刘牢之率领北府兵急速赶赴京城，驻扎在新亭。桓玄等人接受诏令退兵，刘牢之回军镇守京口。等到孙安攻陷会稽，刘牢之派将领桓保率军救援三吴，又派儿子刘敬轩作为桓保的后援。等到打取阿时，吴郡内史桓谦已经弃郡逃走，刘牢之就率众向东征讨，上表后就率军出发。到达吴地时，与魏将军谢衍攻打贼军，多次取胜，杀伤很多，径直逼近浙江。晋升为前将军，都督吴郡诸军事。当时谢衍驻扎在乌城，派司马高肃援助刘牢之。刘牢之率各军渡过浙江，孙恩害怕逃到海上。刘牢之回军镇守，孙恩又攻入会稽，杀害了谢衍。刘牢之晋号为镇北将军，都督会稽五郡，率众向东征讨，驻扎在上虞，分兵戍守各县。孙恩又攻破吴国，杀死内史袁山松。刘牢之派参军刘裕讨伐他，孙恩又逃入海中。不久，孙恩渡海突然到达京口，有战士10万，楼船1000多艘。刘牢之在山阴，派刘裕从海沿赶赴危难，刘牢之率大军返回。刘裕的军队不满1000人，与贼军交战，击败了他们。孙恩听说刘牢之已经返回京口，就逃往豫州，又被刘敬轩、刘裕等人击败。等到孙恩死后，刘牢之的威名更加显赫。元兴初年，朝廷将要征讨桓玄，任命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征西将军，监管江州事务。司马元显派使者向刘牢之咨询征讨桓玄的事宜。刘牢之认为桓玄从小就有英雄名声，倚仗权楚的军队，担心不能制服他，又考虑平定桓玄之后自己功盖天下，必定不会被司马元显所容，深深怀有猜疑和离心，不得已率领北府的文武官员驻扎在列州。桓玄派何慕游说刘牢之说，自古乱世中君臣相互信任的有燕昭王和乐毅、刘备和孔明，然而他们都功业未成，而两位君主早逝，假使功业成就，也不能保证这两位臣子没有灾祸。所以说高飞的鸟儿打光了，梁公就收藏起来，狡猾的兔子杀尽了，猎狗就被烹杀。所以文种被勾践诛杀，韩信、白起在秦汉被杀戮，那些都是英雄霸主，尚且不敢信任功臣，何况是凶恶愚昧的平庸之辈呢？自从开天辟地以来，拥有震慑君主的威势，挟持不可赏赐的功劳，而能在昏暗的世道中被容忍的有谁呢？至于像管仲辅助齐桓公，雍齿被封侯于汉朝，这样的事却常有，何况您与我既无涉沟之仇，也无多次逼迫之仇呢？现在您战败就会宗族覆灭，战胜也会全族遭殃，想要安全的归附哪里呢？何不幡然改变主意，保全自己的富贵，那么身体就会像金石一样稳固，名声与天地一样无穷， 这与投足一处，身名俱灭，被天下人耻笑相比，哪个更好呢？希望您考虑一下。刘牢之自认为握有强兵才能谋略，足以治理江南。当时乔王司马尚之已经失败，人心更加沮丧，于是颇为采纳和睦的建议，派使者与桓玄交往。他的外甥何无忌与刘裕坚决劝谏他，他都不听从。不久，让儿子刘敬轩投降桓玄。桓玄非常高兴，与刘敬轩设宴集会，暗中谋划诛杀他，拿出书法图画与刘敬轩一起观赏，以此来安抚取悦他的心意。刘敬轩没有察觉，桓玄的左力们无不互相看着而笑。司马元显失败后，桓玄任命刘牢之为征东将军、会稽太守。刘牢之就叹息说，刚开始就夺了我的兵权，灾祸就要到了。当时桓玄驻扎在襄府，刘敬轩劝刘牢之袭击桓玄，刘牢之犹豫不决，移军驻扎在班犊，准备向北投奔广陵相高雅之，想占据江北来抵抗桓玄，召集众人大会商议。参军刘袭说，事情中最不可做的就是反叛，而将军往年反叛王公，近日反叛司马元显，现在又想反叛桓玄，一人而三次反叛，怎么能够立足呢？说完快步走出，左力们大多四散逃走，而刘敬轩先返回京口接家眷，逾期未到。刘牢之认为他被刘袭所杀，就上吊自杀了。不久刘敬轩赶到，来不及哭泣，投奔高雅之，将吏们共同并殓刘牢之，灵柩送回丹徒。桓玄下令劈开棺材，砍下头颅，暴尸于市场，等到刘裕兴起义军追溯刘牢之的冤情，才恢复了他的原有官职。刘敬轩是刘牢之的长子，智谋谋略不如父亲，但技艺超过父亲。孙恩之乱时跟随父亲征讨，所到之处都有功绩，担任司马元显的从事中郎，又担任桓玄的资义参军。刘牢之失败后，与广陵相高雅之一同投奔慕容超，梦见把土丸吞服下去，醒来后高兴地说，丸就是桓，丸既然吞下去了，我应当收复故土了。十天后桓玄失败，于是与司马修之返回京城，被任命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与诸葛长明在阙碑击败桓兴，升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镇守浔阳，又在襄中攻打桓亮、伏弘，所到之处都有功绩。安帝恢复帝位，征召受任冠军将军、宣城内史、兼领襄城太守。乔纵反叛，任命刘敬轩为都征署军事，贾节与宁朔将军臧喜向西征讨。刘敬轩从白帝城进入，所攻之处都攻克了，军队驻扎在黄寿，与叛将乔道福相持60多天，遇到瘟疫，又因为粮食吃尽，就撤军了，被有关部门弹劾，免去官职。不久担任中军资义，加授冠军将军，很快升任镇蛮护军、安丰太守、梁国内史。恰逢卢循反叛，以冠军将军的身份随大军向南征讨。卢循被平定后，升任左卫将军、散骑常侍，又升任征虏将军、青州刺史。不久改任镇守冀州，被他的参军司马道次所杀害。殷仲堪是陈郡人，祖父殷荣曾任太常、吏部尚书，父亲殷师曾任骠骑资义参军、晋陵太守、沙阳南。殷仲堪善于清谈，擅长写文章，常说三天不读道德论就觉得舌根僵硬。他谈论义理与韩康伯齐名，世人都爱慕他，调任辅佐著作郎。冠军将军谢玄镇守京口，请他担任参军，任命为尚书郎，他没有接受。谢玄让他担任长史，很厚待信任他。殷仲堪写信给谢玄说，胡人灭亡之后，中原的子女被卖到江东的数不胜数，骨肉离散，中年受苦，怨恨痛苦之气伤害了和顺的理政，这确实是丧乱中的常事，足以作为警戒，但也不是王恩广布爱欲百姓的本意。当时的大人既然慷慨地谋划经营，将要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而情况却到了这种地步，实在令人叹息。希望将军弘扬道德，运用神明，以恻隐之心推及万物，施行理政来禁止暴虐，使脚踏晋朝土地的人一定没有忧伤之心，枯槁之类的万物无不同受天恩滋润，仁义与干戈并用，德兴与工业一起隆盛，这确实是我对明德的期望。 近来听说被超掠所得的人大多都是采摘野果的饥饿之人，强壮者想要用自己来救孩子，年幼者志在保存亲人，出行的人轻狂以顾念，居住的人叹息以待延命。而一旦被囚禁，生离死别，从情理上寻求，非常令人悲伤。从前孟孙打猎得到一头小鹿，让秦西巴带回去，母鹿跟着悲鸣，秦西巴不忍心而放掉了他，孟孙赦免了他的罪过，而让他做儿子的师父。禽兽尚且不可分离，何况是人呢？猫头鹰是恶鸟，吃桑葚还怀着好听的声音，虽说他们是戎狄，难道没有感情吗？如果能以物感化，并非难以教化。一定要使边界不贪图小利，强弱不能互相欺凌，德音一旦发出，必定声震沙漠，两个敌寇的党羽将会闻风归附。还担忧什么黄河不能渡过，函谷关不能打开呢？谢玄认为他说的非常对。殷仲堪兼任晋陵太守，在郡中禁止生子不养育，九丧不埋葬，对逃亡反叛者则收押其父母作为人质，所颁布的条规和教令很有义理。父亲患病多年，殷仲堪衣不解带，亲自学习医术，探究其中的精妙，拿着药流泪，结果一只眼失明了。守丧时悲痛哀悔，以孝顺闻名。服丧期满后，孝武帝召他担任太子中庶子，非常亲近喜爱他。殷仲堪的父亲曾经患耳疾，听到床下蚂蚁动的声音，说是牛在相斗。孝武帝一向听说此事，但不知道是谁。到这时，从容地问殷仲堪说，患此病的是谁？殷仲堪流着泪起身说，臣进退两难。孝武帝感到很惭愧，又让他兼任黄门郎，宠幸和恩遇更加隆盛。孝武帝曾经让殷仲堪势力，于是说，不要以自己的才能而嘲笑没有才能的人。孝武帝认为会稽王司马道子不是国家的忠臣，提拔自己所亲信的人作为屏障和捍卫，于是授任殷仲堪为都督金义宁三州军事、镇威将军、荆州刺史、贾节镇守江陵。将要赴任时，又下诏说，卿离去的日子临近，使人心中酸楚，常以为卿是朝廷的珍宝，却忽然成为荆楚的珍品，实在令人感慨遗憾。他对殷仲堪的恩宠亲密到了这种地步。殷仲堪虽然有名声，但评议者没有认为他能担重任。既然接受了心腹之任，处于上流重地，朝野瞩望，认为会有特殊的政绩。等到他任职州郡时，纲纪法度不整饬，而喜好施行小恩惠，夷人和汉人颇为安定归附他。在此之前，殷仲堪在江边游玩，看到漂流的水棺接上来埋葬了。十天后，门前的沟忽然隆起，成为堤岸。当晚有人通报殷仲堪，自称徐伯玄，说感谢您的恩惠，没有什么可以报效。殷仲谦于是问道，门前的堤岸是什么祥瑞？回答说，水中有岸，他的名字叫周，您将成为州官。说完就不见了。到这时果然到了荆州。贵阳人黄清生父亲去世已久，他假装穿着丧服，说去迎接父亲的灵柩。府曹先按律法以诈取父母之罪判处弃室，殷仲堪就说，律法规定诈取父母之罪按驱利之法定其事，推究此条律法的旨意，应当是因为双亲在世而谎称死亡，情理悖逆，忍心做所不当做的事，所以等同驱利的条款处以死刑。现在黄清生父亲确实已去世，坟墓在故乡，历时久远，他才假装穿丧服迎接灵柩，这是大妄为，与父亲在世而谎称死亡相比，相差甚远了。于是让他活了下来。又认为用异姓来收养，礼法和律法都不允许，子孙继承亲族中没有后人的宗挑，只令他们主持祭祀，不允许另立户籍来逃避徭役。左吏们都佩服他。当时朝廷征召益州刺史郭权，前为太守卞褒在席监劝郭权凭借属地反叛，殷仲堪斩杀了他，并上报朝廷。朝廷认为殷仲堪对事情没有预先察觉，降职为阴阳将军。尚书下文认为，益州所统辖的凉州三郡人丁一千人轮番戍守汉中，益州不肯承当派遣。殷仲堪于是上奏说，划分险要治理国家，各有其适宜之处，间隔的险要确实是属地的关键。巴西、梓潼、砀渠三郡距离汉中辽远，在间隔之内成败与属地一致， 而却同属于凉州，大概是在中原定都时考虑后患，所以为了分散其隔绝之势，开通直己之路。自从皇都南迁，边防在民穷控恶的地理形势与过去不同，所以李世刚被平定，就割这三个郡配属一州，为的是重新加强上流，作为重险之防。此事经过英明谋略，历时多年。凉州因为统辖地域辽阔，请求归还三郡，忘记了王侯涉险的意义，背离了地势内外的实际，大肆陈述力量寡弱、修饰哀怜的苦言。如今华阳清平，陇地归顺，关中的残余势力自相残杀，凉州论说请求得到三郡一州，认为本有同属，互相牵制，不知听从谁。致使八当二郡被群辽所攻破，城邑空虚，市民流亡，要害和高余之地都被辽人占有。如今长远考虑规划，应当保全险塞。而且蛮辽势力强盛，兵力寡弱，如果治理错误，号令不统一，那么剑阁就不是我们所能保有的，贼寇反而难以控制。这是藩卫捍卫的大关键，上流的最重要之处。从前三个郡的兵力完整充实，正好配备文武官员300人，用来援助凉州。如今被蛮辽俘获或战死的人，十个里剩不下两个，加上他们像鸟兽般四处流散求食，生活资济尚未建立，如果勉强顺从朝廷指令去援助凉州，恐怕公家和私人都困顿疲弊，无法承受这样的命令，那么剑阁的防守就没有一点储备，号令和选任官员的权力也不专属于一州，空有监督统辖的名义，却没有控制驾驭的实际作用，恐怕这不符合分封职位的根本宗旨，也不是治理国家的长远办法。我认为现在只应给凉州增加文武官员500人，加上原来的一共1500人，除此之外一切照旧。假设凉州有紧急情况，蜀地应当全力救援。奏章呈上后，朝廷准许了。桓玄在南郡平论商山四号来到汉朝朝廷，孝惠帝因此得以确立太子之位，但惠帝柔弱，吕后凶残猜忌，这几位先生踏入那世俗尘埃，想要挽救时弊。在吕氏和刘氏两家中各有其党羽，夺取这一方给予另一方，那仇怨必定兴起。不知道以平民百姓的心智，四位先生凭什么逃脱祸患？平素的操守最终带来吉祥，隐居以保全性命的人大概就像这样吧。桓玄把这篇文章赠给殷仲堪，殷仲堪于是回答他说，隐居或显达，沉默或言语，并非贤达之人的本心，只是所遭遇的时代不同，所以所走的道路必然有异。如果道义没有受到委屈，而天下因此获得安宁，仁者的心也不能没有感触。至于那四位先生在山崖修养心智，道义高于天下，秦朝的网罗虽然严酷，他们游历其中却无所畏惧，汉高祖虽然雄豪，邀请他们却不顾念，只是因为一种道理有所感悟就淡然响应，行事如同宾客之礼，言语没有是非对答，孝惠帝因此得以安宁，没有人能报答他们的恩德，如意因此得以确立藩位，也没有地方容纳怨恨。况且争夺滋生，君主不是同一性，那么百姓就会产生异心，国祚没有固定的人选，那么人人都会自以为贤能，何况汉朝已建起家，人们还不懂得道义，要遏制奸邪，特别应当以正直和顺为宝。天下是重大的器皿，如果惧怕动乱灭亡，那么就会沧海横流。推究那四人挥鞭出山，难道是为了一个人的费心吗？如果能够畅行他们的仁义，与那些持节效忠、可以荣耀可以受辱的人，道路和事迹相差很远，道理和形式不同，你有什么可怀疑的呢？又说吕氏势力强盛，几乎危害刘氏，如果如意立为太子，必定没有这个祸患。祸福同出一门，相互依存，变化多端，又不能轻易下结论。当时天下刚刚安定，权力由皇上掌控，高祖分封子弟为王，有磐石般的稳固，为国家深谋远虑的大臣秘密的并肩而立，岂是微不足道的吕禄、吕产所能颠覆夺取的？这或许也是四位先生所预见的，到今天也无法分辨清楚，只是探求古代贤人的心意，应当存于远大之处罢了。端正根本，澄清源头的人，虽然不能没有危险，但那危险容易把握。如果开启竞争的门径，虽然未必不安，但那安稳难以保全。这最是治国的关键道理，古今贤者所共同珍惜的。桓玄被说服了， 殷仲堪自从在荆州，连年水旱灾害，百姓饥荒。殷仲堪吃饭常常只有五碗，盘中没有多余的菜肴，饭粒掉在坐席上就捡起来吃掉。虽然是想做表率，也是因为他本性纯真朴素。他常常对子弟们说，别人见我担任州郡长官，认为我改变了平素的志向，如今我处在这个位置没有改变。贫穷是世人的常事，怎能登上高枝就抛弃根本？你们要记住他。后来蜀地大水泛滥，漂流淹没江陵数千家，因为提防不严，又被降职为宁远将军。安帝即位，晋号冠军将军，他坚决推辞不接受。当初桓玄想要响应王公，就游说殷仲堪推举王公为盟主，共同发起晋阳那样的举兵，建立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功业，殷仲堪认为正确。殷仲堪因为王公在京口，距离都城不到200里，而自己从荆州道路遥远连结兵马，形势上赶不上，就假装答应王公，实际上不想出兵。听说王公已经诛杀王国宝等人，才上表兴兵，派遣龙骧将军杨全期驻扎巴陵。会稽王司马道子写信制止他，殷仲堪才退兵。当初桓玄弃官回到封国，殷仲堪畏惧他的才能和门第，深深地结交他。桓玄也想借助他的兵士引诱并取悦他。在王国宝事件中，殷仲堪接受了桓玄的引诱，就对外联结雍州刺史西辉，对内邀约唐匈南蛮校尉殷乙、南郡相姜季等人。西辉、殷乙、姜季都不同意，于是用杨全期代替姜季，殷乙自己辞官退位。恰逢王公再次与豫州刺史于凯起兵讨伐江州刺史王瑜和乔王司马尚之等人，殷仲堪于是召集商议，认为朝廷去年自己诛杀王国宝，王公的威名已经震动，如今他再次举兵势必没有不成功的，而我去年出兵迟缓，已经失信于他，现在可以整船清晨出发参与他的霸业。于是派杨全期率水军5000人为前锋，桓玄紧随其后，殷仲堪率兵20000相继而下。杨全期、桓玄到达盆口，王瑜逃往临川，桓玄派偏军追击俘获了他。杨全期等人进至横江，于凯战败投奔桓玄，乔王司马尚之等人退走，尚之的弟弟司马徽之所率领的水军全部覆没。桓玄等人到达石头，殷仲堪到达芜湖，忽然听说王公已死，刘牢之背叛王公，率领北府兵在新亭，桓玄等三军失色，不再有固守的意志，于是回师驻扎在蔡州。当时朝廷刚刚平定王公、于凯，并且不了解西方的人心，殷仲堪等人拥有数万军队充斥在京城郊外，朝廷内外忧虑逼迫。桓玄的堂兄桓修告诉会稽王司马道子说，西边的军队可以游说而瓦解，我知道其中的情况，如果答应给杨全期重礼，他没有不倒戈对付殷仲堪的。司马道子采纳了这个建议，于是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杨全期为雍州刺史，贬黜殷仲堪为广州刺史，任命桓修为荆州刺史，派殷仲堪的叔父太常殷茂宣读诏书令他们回军。殷仲堪因被贬退而愤怒，认为王公虽然失败，自己的军队也足以成事，命令桓玄等人急速进军。桓玄等人欣喜于受到宠幸受职，都想顺从朝廷命令，犹豫不决。恰逢殷仲堪的弟弟殷玉担任杨全期的司马，连夜投奔殷仲堪，说杨全期接受了朝廷任命，接纳桓修。殷仲堪惊慌失措，立即从芜湖向南撤退，派人到桓玄等人的军中传令说，如果不各自散去回归，大军到达江陵时将全部诛杀你们的家属。殷仲堪的将领刘系原先率领2000人隶属杨全期，擅自率众回归。桓玄等人大为恐惧，狼狈地追赶殷仲堪，到浔阳追上了他。于是殷仲堪失去职位，依靠桓玄为援，桓玄等人又借助殷仲堪的兵力，虽然互相怀疑阻隔，也不能有一心。殷仲堪与杨全期用子弟交换做人质，于是在浔阳结盟，桓玄为盟主，登坛歃血，都不接受朝廷诏书，为王公申辩李渊，请求诛杀刘牢之、乔王司马尚之等人。朝廷非常忌惮他们，于是下诏给殷仲堪说，近来因为将军托付失当，朝野心怀忧虑，然而过去的事情应当双方都忘记，因此班师回军顺从朝廷旨意，所以改授方阵重任是顺应时势的需要。 将军的大义确实感动朕心，如今恢复原来职位，立刻安抚所镇之地，放下武器休兵，那么内外安宁一致，所以派太常殷茂详细传达朕的心怀。殷仲堪等人一同奉诏，各自回到所镇之地。不久，桓玄将要讨伐阳泉七，先告诉殷仲堪说，如今要进入沔水讨伐阳泉七，已经屯兵江口，如果与我没有二心，可以杀掉杨广，如果不是这样，便当率军进入江陵。殷仲堪于是扣押了桓玄的哥哥桓伟，派堂弟殷玉等人率水军7000人到达江西口。桓玄派郭权、符洪攻击他们，殷玉等战败逃走。桓玄驻扎巴陵，并在那里囤积粮食。桓玄又在下口击败杨广。殷仲堪既失去巴陵的积蓄，又诸将都战败，江陵震动惊骇，城内大饥荒，用胡麻作为粮食。殷仲堪紧急召杨泉七，杨泉七率众赶赴，直接渡江攻击桓玄，被桓玄打败，逃回襄阳。殷仲堪出奔赞城，被桓玄追兵抓获，逼迫他自杀，死在坐西。他的弟子殷道霍、参军罗启生等人一同被杀。殷仲堪年轻时信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惜财物，却怠慢施行仁义，令于周济极难。等到桓玄来进攻，仍然勤恳地祈祷，但他善于获取人情，病人亲自为之诊脉分药，而用计谋依靠埋伏周密，缺少见识谋略，以至于失败。他的儿子殷简之载着灵柩到都城，安葬在丹徒，于是居住在墓旁。义旗举起时，率领私人同仆门客跟随义军追击桓玄。桓玄死后，殷简之吃他的肉。桓镇之战，义军失利，殷简之战死。弟弟殷况之有父亲的风范，官至善县令。杨泉七，弘农华殷人，是汉朝太尉杨震的后代。曾祖杨准，任太常。从杨震到杨准，期待有美德名望。祖父杨林，年少时有才能名望，遭遇战乱，献媒于胡人。父亲杨亮，年少时在伪朝任职，后来归顺本朝，官至凉州刺史，以忠贞干练之名。杨泉七深沉勇猛，果敢刚劲，而兄长杨广及弟弟杨思平等都强悍粗犷暴躁，自称门第世系，江南没有能比的。有人拿他的门第与王寻相比，他还愤恨。而当时人因为他晚过江，婚姻仕宦失去门当户对，常常排挤压抑他，他总是慷慨激昂，咬牙切齿，想借势端来施展他的志向。杨泉七年轻时在军府任职，咸康年间率众屯驻城固。苻坚的将领潘猛据守康回垒抵抗，杨泉七击退了他，他的部众全部投降，杨泉七被任命为广威将军、河南太守，戍守洛阳。苻坚的将领窦冲率众在黄天雾攻打平阳太守张元熙，杨泉七击退了他。杨泉七从胡城进入潼关，多次战斗都获胜，斩杀俘虏数以千计，降俘900余家，回到洛阳晋号龙骧将军。因病改为新野太守，兼任建威司马，调任唐义太守都石头军事，因病离职。荆州刺史殷仲堪任命他为司马，代替将继为南郡相。殷仲堪与桓玄率众响应王公、于凯。殷仲堪向来没有军事谋略，军队事务全部委托给杨泉七兄弟，用5000人作为前锋，与桓玄相继东下。到达石头，王公死，于凯败，朝廷不了解桓玄的军队，就任命杨泉七代替西辉为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殷仲堪、桓玄都有调动，于是一同回到浔阳，结盟不奉诏。不久，朝廷恢复殷仲堪的原有职务，于是各自回到所镇之地。当初桓玄没有奉诏，想自己担任雍州刺史，以西辉为广州刺史。西辉畏惧桓玄前来，询问众人，都说杨泉七如果来，谁不敬礼，如果桓玄来，恐怕难以与他为敌。得知是杨泉七代替自己，就与南阳太守闾丘县谋划，起兵据守。杨泉七担心事情不成功，就扬言桓玄要进入沔水，而杨泉七为前锋。西辉的军队相信了，不再有固守的意志，西辉军队溃散，请求投降。杨泉七进入府衙斩杀闾丘县，释放西辉回都城，安抚将士，抚恤百姓，修缮城池，挑选训练甲兵，很得人心。 杨泉妻殷仲堪与桓玄素来不和，杨泉妻屡次想攻打桓玄，殷仲堪常常制止他。桓玄因此告知执政大臣，请求扩大自己的统辖范围。朝廷也想促成他们的矛盾，所以任命桓伟为南蛮校尉。杨泉妻内心愤恨恐惧，整顿军队，建立军旗，声称援救洛阳，想与殷仲堪袭击桓玄。殷仲堪虽然表面结交杨泉妻，内心怀疑他的用心，苦苦劝阻他，又派堂弟殷玉屯驻北塞以阻止他。杨泉妻势单力薄，不能独自举兵，于是解散军队。隆安三年，桓玄于是起兵讨伐杨泉妻，先攻打殷仲堪。当初殷仲堪得到桓玄的书信，紧急召见杨泉妻。杨泉妻说，江陵没有粮食，用什么来对付敌人？可以来我这里一起守卫襄阳。殷仲堪自认为要保全境内完整军队，没有理由放弃城池逆行逃走，又担心杨泉妻不来，就欺骗他说近来收集粮食，已经有了储备。杨泉妻相信了他，于是率众复援，步兵骑兵八千人，精良铠甲映日生辉。到达后，殷仲堪只用饭食犒劳他的军队。杨泉妻大怒说这次要败了，于是不去见殷仲堪。当时桓玄在林口，杨泉妻与兄长杨广攻击桓玄。桓玄畏惧杨泉妻的锐气，于是将军队渡过码头。第二天，杨泉妻率领殷道护等精锐一万人乘坐战舰出战，桓玄抵挡他不能前进。杨泉妻于是率领他麾下几十艘战舰直接渡江，径直冲向桓玄的船。不久回击郭权，几乎俘获郭权，恰逢桓玄的各路军队赶到，杨泉妻退走，余众全部覆没，他独自骑马逃往襄阳。桓玄追兵赶到，杨泉妻与兄长杨广一同战死，首级被传送到京城，在朱雀门悬首示众。弟弟杨思平、堂弟杨尚宝、杨资敬都逃到蛮族地区，刘裕起义时才回归本朝，历任州郡长官。杨资敬为人剽悍锐利，行事果敢，从前与杨泉妻劝殷仲堪杀殷毅，殷仲堪不从，杨资敬拔刀而起，想自己动手杀他，殷仲堪苦苦禁止才罢休。等到担任凉州刺史时，常常样样不乐，不满自己的志向。经过襄阳，看见鲁宗之的侍卫都是杨泉妻的旧部，杨资敬更加愤恨，在言语神色中表现出来。鲁宗之的参军刘谦妻在座中当面指责他，他于是大怒，拔剑刺刘谦妻，刘谦妻当场死亡。鲁宗之上表将他斩首。杨思平、杨尚宝后来也因罪被杀，杨氏于是灭绝。使臣说，百姓的生路断绝，忠贞的道路被堵死，抛弃那破旧的帽子，尊崇着新的鞋子。刘牢之侍奉并非其主，或许也算不上忠臣，功绩多被猜疑，势力大而难以信任，于是把军队分散到各地，反复无常到了极点。至于地方长官有过失，边境将领作乱，口头上说要擒王，内心却违背节操。王公直言实政，有古代贤人的风范。王国宝被诛杀，而晋阳仍然起兵。因此殷仲堪心存侥幸，杨泉妻没有善行，高尚的志向多有嫌隙，好的军队却不和，足以使自己灭亡，不足以平定祸乱。赞誉说，王公自是有功，刘牢之统帅军队。王公因而挑起争端，刘牢之也愧对忠心。殷仲堪、杨泉妻凭借武力举旗争雄，于凯心怀怨恨，在其中争斗。啊，这些群臣道路不同，心意各异，这就是祸乱的根源，并非臣子的职责。